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布林肯会晤象牙海岸总统，讨论地区安全。克里申罕布什尔州初选失利，呼吁川普辩论。美多次要求中国协助遏止胡塞袭击红海商船，没结果。中国留学生被控威胁民主人士，预计这个星期宣判。南韩军方指北韩向西北部海域发射多枚巡航导弹。英国情报机构警告 AI 快速发展将会导致网络攻击增加。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访问非洲维德国之后，星期二抵达象牙海岸经济首都阿别仁，和象牙海岸总统阿塔拉举行会谈，讨论包括增加商业关系，创造美国和象牙海岸的就业和增长，并且对公共卫生倡议进行投资，处理地区安全挑战。星期二晚，布林肯跟着同尼日利亚总统提鲁布同尼日利亚外长图加尔见面，讨论西非几次军事政变之后的地区安全。布林肯今次非洲之旅的最后一站是安哥拉，将会会晤安哥拉总统诺伦索和外长安东尼奥。据《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非洲司令部目前正在同安哥拉谈判，准许他们购买美国的武器，包括飞机和坦克。美国前总统川普星期二在新罕布什尔州的共和党初选中获胜。川普在初选对阵剩低的主要对手前驻联合国大使克利，说要继续奋斗，并且呼吁川普和他举行辩论。克利跟着将会前往南卡罗来纳州主持竞选活动，他寄望2月24号投票的家乡南卡罗来纳州，以及跟着落来在3月登场将会有10多个州份在同一日举办初选的超级星期二。对于共和党在新罕布什州的初选结果，现任总统拜登的竞选团队声明表示，咁代表川普几乎已经赢得共和党提名。拜登在新罕布什尔州以另选他人 write-in 的方式赢得民主党初选。据路透社益普索上个月的民调，拜登声望接近总统任期内的最低水平，经济仍然是美国人最关心的议题。英国金融时报24号引述美国官员报道，美国已经要求中国敦促伊朗遏止他所支持的胡塞武装组织在红海袭击商船，但是几乎没有看到北京方面提供协助的迹象。报道说，在过去三个月，美国曾经多次向中共高层官员提出这件事。根据《金融时报》报道，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和他的副手芬纳这个月在华盛顿和中共中联部长刘建超会面的时候讨论了这个问题。根据报道，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亦都向中共外长提出这个问题。报道并且说，美国官员认为除了北京上星期发表的一项温和声明之外，几乎没有证据显示中共曾经向伊朗施加任何压力来压制胡塞武装的行动。胡塞武装的袭击扰乱了全球航运，并且引发对全球通货膨胀可能进一步恶化的担心。25岁的中国留学生吴少蕾涉嫌威胁支持民主活动人士一案，星期一在波士顿联邦地区法院开审，星期二控辩双方回顾案情细节，跟着落来将会分别向陪审团展示证据。法官表示这个星期将会继续庭审，预计案件将会在这个星期内宣判。案件发生在2022年10月，民主活动人士苏尔在社交平台发表了一张传单，上面写着我们要自由，我们要民主，和同中国人民同在之后， 吴少女在一个有300多人的聊天群组里面威胁说要斩了苏怡的手，并且向中共举报他张贴反动海报，咁令苏怡不单止担心自己，亦都担心在中国的家人。当时吴少女是波士顿伯克利音乐学院的学生，同年12月他被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逮捕，2023年1月被正式起诉。吴少女被指控网络跟踪骚扰和跨州传送威胁通讯两项罪名，如果罪名成立的话，可以各判最高5年刑期和$250,000的罚款。南韩合同参谋本部表示，北韩24号向西海岸外的海域发射了多枚巡航飞弹。南韩合同参谋本部表示，这些导弹是在当地时间上午7点发射。南韩和美国情报单位正在进行分析。南韩合同参谋本部指出，将会监控北韩是否会有进一步活动。在南韩和美国针对北韩的武器测试进行了密集的联合军事演习之后，朝鲜半岛紧张形势持续升级。在今次最新发射行动之前，平壤表示这个月较早时候已经成功试射了一枚中程固体燃料极音速导弹，此举受到美国、南韩和日本的谴责。英国情报机构政府通讯总部 GCHQ 旗下的国家网络安全中心 NCSC 星期三发表的报告说，人工智能 AI 已经被用于恶意网络活动，预计未来2年内全球勒索软件的威胁将会因此加剧。 NCSC 指出，使用聊天机械人等 AI 生成工具可以编写更有说服力的电子邮件或者文件，加速网络的钓鱼攻击活动。不过这些恶意行为并不是复杂的攻击技术，只要用户主动采取防卫措施，就可以有效预防大多数的威胁事件。不过国家级黑客有能力发展 AI 在高级网络攻击行动中的潜力，例如利用 AI 开发高级恶意软件。英国、美国和加拿大当局都表示，他们已经看到黑客开始使用这项技术。英国国家打击犯罪调查局 NCA 局长巴贝奇表示，勒索软件仍然是国家安全威胁，就好像这份报告所说，由于 AI 的进步以及网络犯罪分子对这项技术的利用，未来几年的威胁可能会增加。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1月24号的环球新闻，请听下边详细的内容。星期二，土耳其国会正式以287票对55票批准通过瑞典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这个是瑞典在申请加入北约的20个月之后，迈向正式成员国的重大一步。目前亦只剩北约成员国匈牙利尚未批准。当日瑞典总理克里斯特森、美国白宫同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都对此表示欢迎。斯托尔滕贝格则呼吁匈牙利尽快完成批准程序。当日匈牙利总理奥班亦邀请瑞典总理克里斯特森前往布达佩斯讨论瑞典加入北约事宜。自俄罗斯前年2月全面入侵乌克兰之后，瑞典和芬兰放弃了数十年的军事不结盟立场，寻求加入美国领导的北约。而土耳其国会正式批准通过之后，预计未来几日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很快就会签署成为法律。据美国国防部高阶官员星期二表示，美国提供乌克兰的安全援助资金卡在国会的同时，俄罗斯军队正是以一波又一波的导弹和无人机执行刺探攻击行动，试图找出乌军的弱点。路透社报道，俄国的刺探攻击行动包括动用弹道导弹、巡戈导弹以及无人机，并试图迫使乌方消耗宝贵弹药和空防系统来到进行反击。美国助理国防部长亚兰德向媒体表示， 俄国这些行动目前尚未成功，乌克兰人过去几年已累积很多怎样因应俄方这一类攻击的经验，但根据乌克兰空军的说法，俄罗斯当日较早时对乌克兰多个城市一共发射41回导弹，乌军仅摧毁了其中21回。而对于华盛顿的援助计划在国会卡关，财政部长耶伦星期二强调，华府依旧会坚定不移地力挺基辅当局。白宫星期二宣布，美国中东特使麦格克目前已抵达埃及首都开罗，并将在中东地区进行积极讨论，来到确保被哈马斯羁押在加沙走廊的人质获释，并达成人道停火。当日白宫发言人柯比在新闻简报表示，美国支持时间较长的加沙人道停火，来到确保人质安全获释，援助物资运进加沙，但柯比并未明确说明时间表，并警告他不会将这些讨论描述为谈判。柯比说，这些对话非常严肃和认真，是关于尝试达成另一个人质协议，包括讨论要让人质获释以及停火时间需要几耐。另一方面，卡达尔方面被问及媒体报道的停火协议正是讨论中时，卡达尔当局仅表示仍在度周旋中。而以色列政府发言人李威则强调，以色列战争的目标并没有改变。星期二，美国防长奥斯丁在近期的并发症住院治疗之后，首度在屋企公开露面。他当日是在一场有关援助乌克兰抵御俄罗斯入侵的会议开场时，从寓所透过视讯发言。奥斯丁在国防部标志和美国和乌克兰国旗前说，整个国际社会的安全都在乌克兰奋斗的战线上，我比以往更加坚定，要和我们的盟友和伙伴合作，来到支持乌克兰，来到达成任务。奥斯丁特别提到华府上个月宣布的一笔 2.5 亿美元的军援方案，但没有详述任何新的美方援助，因为目前华府资金已经耗尽，共和党人亦拒绝批准更多的资金，除非总统拜登向共和党人的诉求妥协，采取行动来遏止墨西哥的边境移民。星期二，由顶尖原子科学家和安全专家所共同设置的象征性末日钟维持在距离午夜90秒的时间，这个亦是末日钟设立超过75年以来至今最靠近午夜的一次，这个反映俄乌战争可能导致核升级，以及地球去年创下高温纪录之后，气候等多重危机持续对人类造成的生存威胁。原子科学家公布主席兼执行长布朗森向路透社说，全球各地的冲突热点构成核升级威胁，气候变迁已带来死亡和毁灭，同时好像 AI 和生物学研究等颠覆性技术亦发展得比防护措施快。他又说，末日钟指针维持跟前一年相同位置，并非指出全球局势已经稳定。他表示，趋势持续不长地指向全球灾难，乌克兰战争构成更迫切的核升级风险，而去年10月7号以色列遇袭之后所爆发的加沙战争亦进一步说明了现代战争的恐怖性。星期二，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报告指出，2023年欧洲麻疹病例激增到42200例，比前一年增加近45倍，呼吁各国紧急进行疫苗接种，来到遏阻传播。世界卫生组织表示，所属欧洲53国约有41国通报麻疹传染，2022年仅941例。在 COVID-19 大流行期间，针对麻疹的疫苗接种率下降，需要采取紧急疫苗接种行动，阻止传播并防止进一步扩散， 2020年到2022年间，世界卫生组织欧洲地区约有180万名婴儿未接种麻疹疫苗。世卫表示，目前俄罗斯和哈萨克疫情最严重，去年1月到10月各有1万病例，而西欧则以英国病例最多，有183例。另外，去年1月到10月期间，亦都有近21000人住院治疗，并有5人因麻疹死亡。这一种情况令人相当担忧。
打倒共产党，竟然制拿万达广场。王志安表演过火，自作自受，台湾限制他入境五年。俄军机坠毁，机上74人罹难，包括乌克兰战俘。摆脱对华依赖，德国总统访越南寻求合作。2022年10月13号，北京四通桥事件掀起了白纸革命的序幕，更引发国际媒体的聚焦。但是在2023年2月21号晚的8点几，在山东济南万达广场的北面墙身，亦都出现了惊人的打倒共产党、打倒习近平10个红底白字的电子横额。这个令人感到震惊的场景，时至今日才被曝光。策划和进行这宗抗议的是反共义士柴松。2023年，柴松走线偷渡到美国，向海外媒体公开了这件事。柴松是河北人，长年在北京、山东主要从事地产租赁等生意，但是三年的封控令他生意无法经营，还蚀了很多钱。他说在去北京途中，亲眼见到北京怎样拒绝所有由外地来北京看病的人，即使你就快死，亦都在高速公路口拦截。三年疫情死了很多人。柴松叙述说，他的愤怒有一个累积的过程，爆发点还是新疆大火，而受彭寨州的四通桥事件影响最大，给了他一些启发。他说抗议不是一时的，能够持续发声才是最重要的。这种愤怒令柴松决定必定要做些事，于是就开始行动，是一个包括投影、调节测试、走线偷渡和远程遥控的完整计划。柴松将抗议地点选择在山东省会城市济南的万达广场，这里是万达金街的主要街道，旁边是永寿路，是客流量非常大的繁华地段。2022年11月和12月，柴松在永寿路先后租了两次房，第一次准备签合同的时候，房东无意之中透露他是帮公安做技术监测的，就是拉那些境外势力的。柴松唯有重新另外找地方租房。他计划用投影机投射打倒共产党、打倒习近平这10个字。他还特意买了一个激光雕刻机。在国内这几个字没人敢同你雕刻，只能够自己刻。然后要安装一个能够用手机遥控的远程的电子表，能够控制电源的开关。他还在房里面装了监控，用手机时时可以看住有没有人入这间房。2023年1月初疫情刚刚解封，柴松就决定走线偷渡出国。他说这三年来所有累积的愤怒和无助一下子就控制不住。柴松没有对朋友隐瞒他的计划。去年的1月18号他在澳门出境到泰国飞土耳其，再转厄瓜多尔首都基多。他心里面计划就快到美国的时候就启动手机遥控电子表投射横额。而且他考虑到当时中共政治局决定召开20大二中全会，确认习近平连任国家主席，还将会选出新一届的国家机构领导人，于是他确定了启动时间。2月21号晚8点，在巴拿马大围的一间酒店里面，柴松打开手机遥控的远程电子表，按了掣，打倒共产党、打倒习近平的红底白字横额， 霎时间就投射在万达广场北面的墙身。巨大的红色灯光标语在黑夜里面非常醒目，街上的人群开始议论纷纷。两句简单的标语就好像石破天惊，表达着大家的政治诉求，驱散着大家心里面的恐惧。柴松的一位朋友在现场拍摄了短片和影像，马上发送了给他。没几耐，警车驶到现场，柴松说当时有国安武警、派出所、省厅、市局的带头成立了一个专案组，正是拉我兄弟的，就有70多人去他屋企，楼梯都企满晒，找我爸爸的亦都是去了好多人。柴松的父母被连续问话一个星期，逼他的父母劝他回国，冻结了他所有银行账户，要他的亲人不要转钱给他。警察去到他小学，由他出生那一刻开始做调查。柴松被拉的兄弟还有女朋友失踪到现在。柴松一度身无分文，甚至连吃饭的钱都没有。在墨西哥，他被逼同委内瑞拉的朋友冒着生命危险爬上火车过来美国。他说入境美国那阵，美国国土安全部和联邦调查局 FBI 的人跟他谈话，他从中得知中共警察正在跨国拘捕他。来到美国就快一年，柴松犹豫了好耐，决定向媒体曝光这件事。他认为彭立发事件最主要体现的是一种精神，知道自己在这里做什么事，亦都知道自己面临的后果，为中国的改革他愿意舍己为人，这种精神是影响我最重要的。对于这个惊心动魄的抗议筹划过程，海外网友纷纷议论说这位勇士至少代表了中国5亿人内心的呐喊，做得好，应该在北京最繁华的地方做。这讲明共产党最怕打倒共产党标语。出年2025年，全国各地将会大量出现打倒共产党的标语和传单，这不是以共匪意志转移到的。亦都有人说星火燎原，共匪必定慌了，有一就有二，有二就出现成千上万的亡共盛况。被海外网民质疑是中共外宣的前央视记者王志安日前在台湾不断惹祸，他在出席 talk show 节目的时候讽刺台湾选举造势，说是将残疾人士推上去煽情，影射民进党不分区立委提名人律师陈俊翰，结果引发众怒。随后他因为以第三地大陆人士的身份申请到台湾观光，但是就在台湾从事采访、录影等工作。台湾陆委会在同主管机关移民署联系之后，24号证实王志安的行为明确违反相关法例，将会依法处罚。据有关报道，王志安在网络节目《贺龙夜夜show》讲到台湾大选那阵，就笑台湾大选是一场show，都造势场合好像走错片场，还有人将残疾人士推上去煽情。王志安还模仿残疾人士嗌造势口号，主持人和台下笑声不断。因为王志安的言论令人联想到民进党不分区立委名单当中的残障律师陈俊翰，因此引起反弹，就连节目制作人亦都坦诚制作疏忽而道歉。而王志安的言论更加燃点起台湾选民的怒火。24号处于舆论压力下的王志安逼不得已低头向律师陈俊翰当面道歉。而陈俊翰在当日下午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他知道那位前央视记者在这里嘲笑他，他看了只是笑下。他说台湾是民主社会，很多公众人物本来就会被拿来批评，正面或者负面都有。但是他强调他比较介意的是这位前央视记者拿身心障碍人士身体特殊的状况或者疾病嘲笑揶揄，在节目中批评台湾民主选举好像一场show，这一点他很不能够接受。他说中国连选举的自由都没有，但是就调转头嘲笑台湾民主自由的选举方式， 我觉得好荒谬。在台湾的民运人士王丹认为，王志安对台湾的民主选举和残障人士进行充满恶意的嘲讽，在网络引起台湾人极大的公愤，亦都连带更加恶化中国人在台湾社会的形象。另外，据台湾媒体报道，王志安被质疑是以第三地大陆人申请观光签证到台湾，但是就到处上节目还做采访报道。对此，台湾移民署确认王志安是违法，将会注销他入境许可证。针对王志安身份和签证问题，陆委会联系移民署之后，确认王志安是拿观光签证来台湾，但是就上节目工作已经违反相关法规，将会依大陆地区人民来台从事观光活动许可办法第16条，即是而家或者曾经来过台湾从事观光活动，有离团或者行踪不明的事，撤销或者废止他的许可，并且注销他的入境许可证。另外，入境管制五年，不许可申请到台湾观光。1月24号，一架俄罗斯伊尔76军用运输机在乌克兰边境附近坠毁。俄罗斯国家通讯社引述国防部的消息说，机上载有65名乌克兰战俘，准备同乌克兰交换俘虏。俄新社引述国防部的消息说，飞机坠毁的时候载有74人，其中包括6名机组人员和3名警卫。目前还未有关于事故原因的直接资讯。同俄罗斯安全部有联系的频道 BASA 在 Telegram 通讯应用程式发表的后来经路透社核实的影片显示，一架大型飞机坠落在别尔哥罗德地区阿布洛洛沃村附近的地面，爆炸并且燃起巨大火球。别尔哥罗德州州长格拉德科夫在 Telegram 表示，一架运输机在科罗昌斯基区坠毁，飞机坠落在一个民居地点附近的田野里面，机上人员全部罹难。他说，现在坠机现场已经被封锁，一个委员会正在被派往现场确定坠机原因。俄罗斯议会议员退休将军卡尔塔波洛夫在一次议会会议表示，这架飞机是被三枚导弹击落的，他没有透露他的消息来源。而乌克兰官方信息部门引述乌克兰武装部队消息人士的说话，在别尔哥罗德坠毁的伊尔76再有 S-300 防空系统导弹。伊尔76是一款军用运输机，设计用于空运部队、货物、军事装备和武器，通常有5名机组人员，最多可以搭载90名乘客。据路透社报道，克里姆林宫回答记者提问的时候表示，正在调查这件事。德国在致力减少对中国依赖之际，德国总统施泰恩迈尔1月23号带领本国商业代表团访问越南。德国的隧道机械、风力发电厂和工业供应领域的顶级公司高层亦都同施泰恩迈尔一起出访。据越南德国商会介绍，在汽车巨头博世的带领下，德国企业已经在这个东南亚制造中心投资超过30亿美元。在访问期间，施泰恩迈尔和德国劳工部长海尔和越南方面签署了有关熟练劳工流动的谅解备忘录，为越南工人前往德国提供便利。在和越南国家主席武文上会面之后，施泰恩迈尔表示，和他合作的一些公司正在考虑在该国建立业务。武文上向记者表示，他欢迎德国在再生能源和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资。参加商务代表团的公司包括德国海瑞克公司，该公司在全球的隧道钻挖机市场占据主导地位。而越南扩建铁路和地铁系统之际，海瑞克已经开始销售用于胡志明市地铁建设的工具。风力发电厂开发商 PNEAG 亦都在代表团之中。即使监管存在延误，该公司或者会参与越南离岸风力发电扩建计划。建筑材料跨国公司 Nordjyps 同汽车供应商 Tesla 亦都已经在越南开展业务。德国智库康拉德阿丹拿基金会驻越南代表费耶阿本德表示，今次访问凸显德国有兴趣将目光投向中国以外的地区，并且实现经济关系多元化。
专家话，甘肃地震系警告，黄河上游面临大灾难。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嘅言论引发猜测。南述呼吁民众举起反共嘅旗帜。家属控告医生伪造脑功能丧失，摄取器官。中国扩大种植转基因作物，可能危害人体健康。旅居德国的水利专家王维乐最近讲到甘肃省积石山县上个月发生的地震。王维乐认为这个是一个警告，黄河上游地区正面临综合性生态环境大灾难。
甘肃省积石山在2023年12月18号深夜发生 6.2 级浅层地震。这个是9年来中国最致命的地震。单单是中共官方公布的数字就造成了甘肃青海两省151人罹难，大约980人受伤，15万栋建筑物被摧毁，还在青海引发泥石流。如果考虑到中共的数据一贯造假，实际灾情可能更加严重。王维乐在23号接受新唐人采访的时候表示，他认为这个是积石峡大坝工程和黄河梯级水电开发诱发的一次地震。他说，地震现在已知对甘肃和青海影响最大的地方都是紧靠水库大坝。比如说甘肃积石山县大河家镇距离上游积石峡大坝不到5公里。该地区的死亡人数最多73个占甘肃地震死亡人数的 62%。青海省的死亡人数就集中在黄河北岸的文和县、中川县。这里距离积石峡大坝不到10公里。积石山县地震死亡人员分布在黄河两岸，显然是受到大坝水库梯级开发的影响。王维乐说，这一场地震不是天灾而是人祸。他在提到黄河梯级水电开发的危害的时候说，一名美国科学家发表文章说，梯级的水电开发诱发地震是一个累加的过程。它不是一座水库大坝的影响，而是多座水库的累加影响。黄河梯级水电开发的龙阳峡到刘家峡本来就是滑坡断裂带集中的地方，但是中共就在这个区域建造了包括甘肃积石峡大坝在内的25座大坝，最高的有250米，其他有180几米。王维乐回顾说，世界上有多个著名的水库诱发地震的案例，包括印度、美国和意大利。特别是意大利雅伊昂水库1960年2月开始蓄水，7个月之后发生了60次地震，山体滑坡造成1600人死亡。发达国家开始反思水库大坝的这一种模式。科学家还发现，不单只是蓄水，水库放水的时候同样很容易发生地震。之后西方国家就停止建设大坝。王维乐警告说，上个月的甘肃省积石山地震是上天对中华民族的一次严厉警告。黄河上游地区正面临巨型的生态环境综合灾害，包括暴雨、洪水、地震、滑坡、泥石流和水库溃坝等等。
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最近在传媒上祝贺赖清德当选台湾总统，激怒中共之后23号发声明挽回影响，说他并没有支持台湾独立，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祝贺赖清德当选只是基本的礼貌。这样小马可斯为什么要发表这种看似是退缩的言论呢？
对于这个问题，本台记者采访了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宋国成。他表示，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不是复院，只是一种外交策略。他说，从国际战略或者外交政策来看，本来就是以虞我诈，特别是在外交政策上，有时候又可以分成真情和假意。 菲律宾毕竟有几十万个劳务工作者在台湾工作，他有一个非常现实的利益，所以他以台湾总统祝贺赖清德应该是一种真情的表现，或者是一种实质的表现。对于中共，他又收回他的讲法，我觉得这个不是服软，是一种假意啩。就是说菲律宾不支持台独，并没有说反对，然后依然是一个中国的政策。他和中国有正式的邦交，所以他这样表述。宋国成表示，菲律宾维护南海岛礁主权，联合美国和日本抵抗中共威胁的政策没变化。他说他这样的一种表态，并不表示他对中非之间在南海岛礁的主权冲突有任何退缩。最近他甚至要用基础工程和岛屿建设去实质占领仁爱礁，维护他的仁爱礁的领土。而他和日本亦都签订了相互准入条约，和美国还有两项长期的历史性的共同防御条约等等。所以他虽然说是做了一种转弯，或者是一般所认为的一种退缩，我认为这个只是外交上的一种假意的表现。另外，宋国成认为小马可斯曾经公开承认，一旦爆发冲突，菲律宾和台湾的战略命运将会紧密相连，似乎亦都在考虑升级菲律宾和台湾的经济关系，并且和志同道合的国家更加紧密合作，以阻吓中共入侵台湾的行动。
四通桥事件三个月之后，2023年2月21号晚上8点，山东济南万达广场建筑物的北墙上，赫然出现了打倒共产党、打倒习近平红底白字的电子条幅。巨大的红色灯光标语在黑夜里面显得非常醒目，街上的人群开始议论纷纷。不久之后警车就来了。
制造电子横额的柴松在24号接受大纪元的采访，他表示四通桥彭立发挂横额事件给他一些启发，彭立发愿意舍己为人、不畏强权的精神给了他很大的鼓励。柴松亦都想挂电子横额抗议，地点就选在山东省的省会城市济南的万达广场，这里是客流量非常大的繁华路段。他买了投影仪和激光雕刻机，装了一个能够用手机遥控的远程电子表，最后调试成功。2023年的1月18号疫情刚刚解封，柴松就开始了走线出国的行程。2023年2月21号晚上8点，在就快进入美国境内之前，柴松启动了远程遥控，打倒共产党、打倒习近平的红底白字横额立即投影在万达广场建筑物北面的墙壁上。随后柴松的银行账号被冻结，柴松的朋友亦都被拉，至今下落不明。柴松是河北人，长年在北京和山东做生意，主要从事房屋出租。他租了很多住宅楼再分租给客户赚取差价，但是三年的疫情封控，他的生意没办法营业，蚀了很多钱。他说对于中共来讲，封是最简单的控制方法，因为中共没有其他的方法去控制，他们只能够用暴力去威胁恐吓的方式限制人的自由、限制人的权利。柴松说新疆大火因为封控罕门，导致民众没办法逃生，三年的疫情灾祸不断，尤其是疫情之后无罪放开，大家都买不到药，又死了这么多人，他看不到希望，甚至陷入绝望。为了表达自己的政治诉求，他策划了这一起抗议事件。对于民间不断的抗议，本台记者采访了时事评论员蓝述，他表示中共不停止迫害老百姓，反抗极权统治的勇士就会不断涌现。他说新的反共人士勇敢地站出来，去继承彭立发留下的这些口号和这些诉求，这个是一个非常可喜的现象，说明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希望中共进行改革，在中国进行革命。蓝述认为中共是一个没有希望的政权。他说改革和革命中间只是差了一个字，你自己改那就叫改革，其他人来改那就叫革命。中共在1978年说要搞改革开始，到现在中国老百姓已经等了45年， 已经接近半个世纪。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已经等不及了，也都不愿意再等下去，彻底地放弃了对中共改革的希望，所以说他们要进行革命。南述呼吁更加多的民众举起反共的旗帜。他说，我希望这件事会继续传播，希望在柴松之后还会有更加多的人继续来做彭立发和柴松做的事，在中国社会不同的角落举起革命的旗帜，不再去等待中共的改革，不再幻想中共的改革。
近期武汉一名家长举报同济医院一名姓李的医生，在没有做脑电图和各种科学测试的情况之下，谎称孩子脑死亡，呃家属捐出孩子的器官，导致28岁的年轻人死亡，引发关注。
家长说，细路去年6月初在同济医院住院，主治医师李医生拒绝帮细路做手术，单单是凭 CT 结果就说细路脑死亡，劝家属捐献器官。家属不同意，医生竟然伪造死亡记录和死亡的心电图，伙同太平间和殡仪馆的人员窃取器官。家长还说，他向同济医院举报李医生的违法行为，医院不单止不查处，还将这名医生晋升为三级教授。家长已经向公安报案，呼吁有关部门查处李医生，并且彻查同济医院每一宗移植器官的来源，呼吁社会关注，不能够令医院成为恶魔医生随意杀人的合法地。大陆民众李先生24号对新唐人说，前两日有一宗报道，病人在医院被诊断脑死亡，叫家属捐器官，家属不同意捐器官，将病人转到武汉的另外一间医院，结果康复了。被家长举报的同济医院多年前就因为涉嫌大规模抹杀法轮功学员器官，被列入国际组织的追查名单之中。大陆民众武先生说，现在经济都玩完了，医院都静静地摘取器官，这个项目不用成本又比较隐蔽。
中共政府日前宣布，中国将会扩大转基因大豆和粟米的种植，希望提高产量，减少对进口的依赖，确保粮食安全。有分析认为，转基因食材一旦流入人的食物链当中，会危害民众健康。
1月23号，在中共国务院新闻发布会上，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司长潘文博表示，2021年国家启动转基因粟米大豆产业化试点工作。2023年试点范围已经扩展到河北、内蒙古、吉林、四川、云南五个省区的20个县，并且在甘肃安排制种。近期农业农村部审定通过了部分转基因粟米大豆的品种，并且向26家企业发放了转基因粟米大豆种子生产的经营许可证。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谷物入口国，每年入口超过1亿吨大豆和谷物，用于饲养庞大的牲畜群。转基因作物的大规模种植有望提高产量，从而降低依赖美国和巴西等国的入口。对此，旅澳学者李元华对本台表示，中共从2021年开始实验，隔了两年之后就大力推广，而且预计过几年大量的中国农作物都是这一种，所以明显看得出来它是急速上马，缺乏严格的论证，而且是不计效果的，只是为了一个所谓的我可以现在少入口粮食，或者说因为国际紧张，万一我对台湾动武或者国际制裁我的时候，我还有粮食。显然它是一个政治目的政策，是符合中共专制集权政权需要的一个政策，并不是出于对食品安全、对人的生命珍视而出台的一个政策。我觉得他出台的背景非常令人质疑。中共领导不食转基因，他有特工，他明明知道中共国生产的东西很多都是严重污染的，现在又大面积地搞出一个转基因，就等于是中国百姓的生命根本是不管不顾。加拿大公立学院中医教授 Jonathan 表示，中国目前的粮食产量不能够自足，需要入口粮食，还有大量的牲畜饲料原料。他说他要自己发展转基因， 佢嘅意思就系我哋自主咗，我哋就能够控制安全。如果佢只系喂动物，佢就认为系安全嘅，其实唔一定，因为佢系循环嘅。呢啲牛或者猪人都要食啊，最后呢一样嘢又去到人体循环一次。所以呢、这个仲系我哋持保留意见嘅一样嘢。应该一般嘅转基因唔直接用于人食，但系你就系用于动物，而家亦都系一个问题。人需要食肉，消耗肉食，这个亦都避免唔到。Jonathan 认为喺中国政府嘅好多运作系唔透明嘅，所以好多转基因材料好难避免流入人嘅食物链当中。佢话何况呢一种大豆就系各种转基因嘅农产品，好容易做成各类嘅食品，可能喺市场上面销售，因为佢平啊嘛。好多人催利嘅话，佢就唔讲道德，只要冇被捉住或者政府嘅监管唔严格，基本上佢就流向市场。
美国议长约翰逊拟定乌克兰战胜武器，美法联手启动致命联盟。川普若再次入主白宫，是不是护台引发热议？英国钢琴家遭中共威胁删短片，被逼成反共斗士。乌克兰多名官员表示，俄罗斯23号对乌克兰两大城市发动大规模空袭，一个是首都基辅，另外一个是北部哈尔科夫，造成至少四人遇难，超过60人受伤。由于弹药不足，北约已经采购22万枚炮弹，提高乌克兰和北约的弹药库存。此外，美国众议员议长约翰逊拟定乌克兰可以战胜的武器，而美法亦联手启动了对付俄罗斯的致命联盟。请听报道。
目前乌克兰弹药库存严重不足，继续需要各国援助。虽然欧盟已经开始提高武器生产，但欧盟原定今年三月底前供应乌克兰100万枚炮弹的目标，目前进度仍远远落后。法新社报道，北约在1月23号签约采购大约22万枚155毫米炮弹，价值12亿美元。俄乌战争严重耗损武器，北约成员国为了援助乌军，已经运交大量弹药给乌克兰，导致自身库存严重枯竭。北约这批和法国奈克斯特公司和德国汉容斯微技术公司签订采购的炮弹，将于2025年底开始出货给成员国。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表示，北约会持续支援乌克兰的同时，盟邦将自身武器库存补满很重要。北约去年启动提高国防生产的计划，此后亦已经签署合计价值约100亿美元的武器订单，其中包括1000枚欧洲制爱国者防空导弹。因为面对俄罗斯对北约的威胁，北约除了派遣9万名士兵部署在俄罗斯边境之外，同时要补充必要的弹药以备开战所用。值得关注的是，美国众议院议长约翰逊在接受霍士新闻采访时表示，他对乌克兰战略的看法是，拜登没有为乌克兰提供足够激进的武器系统来击败俄罗斯，拜登政府已经对这场战争落了毒，甚至可能因为拒绝及时派遣适当的武器来赢得战争而造成永久性损失。新预算的补充材料必须坚持要求拜登要派遣陆军战术导弹系统、联合空对面远攻导弹、M26 六射小直径炸弹、M1 和 M2、F16、F18 等一些重要武器，无论需要什么都给，才能够真正获胜。约翰逊的讲话无疑对乌克兰来讲是个好消息，外界认为咁代表国会认为关键是什么武器才能够真正地帮助到乌克兰战胜，而不是拖拉地花大笔金钱来援助乌克兰，但却无实质进展。除此之外，据法新社近日的消息，由法国、美国两国联手启动了一个火炮联盟，目的是加强抵抗乌克兰对乌军的炮兵部队打击能力。 联盟其实是50多个支持乌克兰的国家组成的所谓拉姆斯泰恩小组工作之一，亦就是向乌克兰提供军备支持。法新社引述法国国防部消息指出，该联盟的短期目标是希望整合各方努力，帮助乌克兰军队拥有适合他反攻行动的火炮能力，长期目标则是支持乌克兰未来军队的建设。国际风险分析专家 Stephen Audron 指出，乌克兰面对的最大问题是完成从俄式装备向西式装备的过渡，乌军不断面对弹药短缺、火力有限的困局。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乌军第35海军陆战旅在克尔松地区的克林基消灭了一组俄罗斯无人机操作员，其中包括号称摩西的俄军最王牌的 FPV 无人机操作高手。据俄罗斯方面表示，摩西是无人机高手，长期活动在克尔松地区，他操作无人机袭击了最少400名以上的乌克兰军人，炸沉了几十艘乌军的快艇，所以摩西被击毙对乌军来讲是个利好消息。
由于共和党的初选，川普一直处于领先地位，如果新罕布十二州的初选，埃利离川普的支持度太远，大过3%，这样埃利可能就会退选，所以关于川普的政见就是大家关注的焦点。那台湾大选刚结束，而川普会不会保护台湾的问题亦成为了很多人关心的话题。请看报道。
这两日川普对霍士新闻的周日早间未来表示，站在总统的立场是无法讲出心中所想的说话，因为一旦讲出来，谈判时将处于不利位置。随后他话锋一转，又表示台湾确实抢走了我们所有的晶片生意，我们过去所有晶片都是自己制造，现在90%的晶片都是在台湾制造，记住这一点。对于川普的这个回答，新闻周刊指出，这位前总统拒绝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但他却确实表达了对台湾抢夺美国半导体产业的不满。对此，美国常识学者方伟表示，我好理解川普发表的言论对于华人，特别对于台湾人的这个影响。我在台湾的时候亦听到好多关于川普如果当选的一个忧虑，我其实认为不需要过度解读，亦根本不需要过度忧虑，因为川普讲话的背景，他一辈子都是一个生意人，他将美国当作一间公司，美国和世界各国竞争这样的一个关系来说话，来做事情。他对于这个美台关系的历史，包括这个地缘政治，他并不熟悉，但他讲话又好直询，是不是他不会回答每句话都要去问下他身边的人。但大家不用过度解读，有两个原因。第一，川普有好好的直觉，如果他当政的时候面对这个，那个时候就在美台关系之外，中共会扯入来，面对这种情形的时候，他会有好好的直觉，他是知道哪个是好人，哪个是坏人。第二，就是那个时候他不会轻易地做伤害台湾的决定，就是他身边的这些职业官员会建议给他，就好像当初蓬佩奥和余茂春给他建议一样。川普其实上次当选总统，第一个就和蔡英文通了话，在川普执政期间，他整个地扭转了这个中美关系的船，所以其实川普是对中共最强硬，其实拜登亦好强硬，但是拜登就是顺着一个势头走，拜登在好锋锐的时候并没有川普那么狠，但是各有特长，两个人在对中共关系上都没有什么大的不同。很多人认为晶片不在美国生产，确实对美国在战略重要性上是一个大漏洞。以现况而言，世界上的90%的晶片都在台湾制造，从这个角度上讲，川普亦非常明白，他能够不保护台湾吗？方伟表示，但是台湾要考虑的是什么呢？ 就是川普，他希望生意能够平衡，他不希望不断地贸易逆差，所以台湾要考虑到这件事情，做生意亦要公平，如果不公平的话，对川普将公平看得很重这样的生意人来讲，他会不舒服，所以这也是台湾要考虑的。至于说保卫一个自由的台湾这一点，我认为川普完全是听得懂，亦能够做得到，他要做的话，他会做得很强硬。我觉得如果川普当选，台湾的安全可保无虞。在台湾大选之后，美国国会一个跨党派代表团正准备前往台湾，美国民主党籍的众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亚太小组主席阿米贝拉在1月19号接受日经新闻访问时表示，他亦将参与美国国会这个代表团去台湾进行访问，那亦将是赖清德成为总统当选人之后首个美国国会代表团访问台湾。
接下来为你带来两个热门消息。
第一个消息是，近期德萨斯州为了制止非法移民涌入，在格兰德河沿岸大约30英里设置了大刺的铁丝网，并且不允许拜登政府的边境巡逻队进入这个地区。当日拜登政府紧急提出上诉。在22号美国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以5-4的投票结果批准了拜登政府的紧急上诉，允许联邦政府边境巡逻人员切断德萨斯州在边境设置的刀片刺网，亦就意味着还会有大批的非法移民从这里进入。德州总检察长帕克斯顿反击并誓言捍卫德州的主权，他说最高法院的临时命令允许拜登继续他帮助外国入侵美国的非法行为，破坏德州的边境壁垒，无助于执法或保障美国公民的安全。这场斗争还未结束，我期待着捍卫我们州的主权。这两日有一条消息，有几百人组成的一支移民队伍在20号清晨从洪都拉斯的圣佩德罗苏拉出发，朝着美国边境进行。据一些人讲，他们是在社交媒体上得知移民队伍19号集结的消息。现在尽管最高法院下令拆除铁丝网，德州军队仍然在伊格尔帕斯设置更多刀片刺网来阻止非法移民入境。咁对于德州誓言一定要同拜登力争到底，观众朋友，你觉得拜登政府会否派遣他的军队呢？你支持德州的做法吗？第二个消息是，英国知名钢琴家被一群粉红骚扰的事。这个消息已经在海外的社交媒体热传。在22号一名叫做梦莹的小粉红出来澄清，说他们同国内的一家自媒体拍摄，当日拍摄的内容保密性比较强，比较具有私隐性，所以他们任何人都不会对外泄露。有人觉得他不出来讲话还好，一出来讲反而令他瞬间将自己的智商降到为零。你在公共场合来拍摄，即使不是钢琴家布兰登拍到你，第二的人亦有可能会拍到你，何来你自己话的保密性私隐性呢？既然你需要保密不能公开，可以申请清场，你可以找冇人的地方拍摄，或因为自己要私隐就要人哋闭上眼睛，咁唔系好野蛮咩？喺22号布兰登发短片爆料，呢件事引起咗同中共嘅外交纠纷，之后佢收到中共各种信息，利用各种手段令呢位钢琴家删除拍到大外孙嘅短片，因为里面嘅人唔一般，佢上 Talk TV 去讲呢件事情。他说自己是直播，完全未经编辑，而家全世界都睇到咗，我哋正在为捍卫呢段短片而战斗，我唔准备投降。有人觉得钢琴家布兰登遭中共威胁将短片下架，咁亦正正讲明事件已经转变成国际嘅外交事件，一个音乐家亲身见证咗中共嘅无耻，被迫成为反共嘅斗士，为英国打响反共第一枪。
好啦，今日嘅新闻就报道到呢度，我哋下次再见。